啊，这是宝贵的。我们看到今天的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第38问，一切违反上帝律法的罪都是同等可憎的吗？回答，在上帝眼中，有些罪因其本身或因诸般加重情节，比别的罪更是可憎。啊，今天在这个世界中，包括在教会中，我们常常讲祝福，啊，讲福利国家，啊，常常讲权利，啊，讲个体的权利，啊，种族的权利，甚至我们讲 animal rights， 甚至我们也讲动物的什么权利。啊，这些强调啊，也许表明不同的关注，啊，在不同的方面，我们也应当理解啊，甚至也应当支持。但是我们知道，之所以拦阻这些真正的祝福，之所以妨碍这些权利真正的实现的真正的障碍是什么呢？就是什么罪。如果我们不愿意对付罪，不管我们讲什么祝福，不管我们讲什么福利。啊，不管我们讲什么权利，都会被滥用，都会被什么扭曲。在这儿讲到说，一切违反上帝律法的罪，因为罪就是违背上帝的律法。这儿讲到说是同等可憎的吗？啊，这个方面教会中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不讲罪，啊，第二问题是讲罪的时候一把抹平，啊，都是罪。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啊，当然都是罪，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可憎的。可憎是指不荣耀上帝，上帝也不什么喜悦。一切的犯罪违背神的律法，违背天条，违背良心，叫伤天什么害理，而上帝断不喜悦，上帝断不义，有罪的为什么无罪的。所以上帝甚至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就是要解决对付罪的什么问题。所以罪本身在我们心中，在我们中间，在我们社会上，在我们教会中，都需要我们严肃的认真的来对付。当我们看到在答案中说，在上帝眼中，有些罪因其本身，比如说我们讲到几个方面，违背第一法版的罪就被违背第二法版的罪更可憎，就得罪上帝比得罪人什么更严重。然后我们也甚至讲到说，谋杀就比奸淫更可憎，奸淫就比偷窃更可憎，因为奸淫偷窃的伤害的是别人的人格和什么尊严。然后我们要讲到偷窃就比贪心更可憎，行动出来的罪就比心思意念的罪更什么可憎。说罪在其可憎的程度上确实不同。然后第二个原因讲到说，或因诸般的加重情节。什么叫加重情节的呢？犯罪的人如果你是官员却贪污，那罪更重。如果你是父母却伤害孩子，abuse child， 当然这个罪更重。犯罪的地点，私下的罪是一回事，但是公开场合还犯罪，那不光是伤害别人，还整个的亵渎，污染整个的社会道德的风气。也包括犯罪的时间，同样的罪如果是在安息日的时候还犯平常所犯的罪，那就比平常的罪更可憎。也包括在方式上，有的人是明知什么故犯，有的是惯犯，就比一次性的犯罪更可什么憎。所以弟兄姊妹，罪都是可憎的，罪不是同等什么可憎的。唯要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更加深刻的、认真的、全面的对付我们自己的罪。尤其在复活节期间，我们晓得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什么罪人。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也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好，我们下面欢迎方清湖传道在我们中间分享。
也是感谢弟兄姐妹让我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那我简短的自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本身是在一个美国的报社当摄影记者，那是我的支帐篷的工作。但是我现在在那个匹兹堡华人教会来服侍，也是在神的话语上面来牧养大家。就讲到我是新闻摄影记者的话，很多时候我就讲到当中，通常都以一个新闻发生的一个事件来作为一个题材。那在去年在匹兹堡，在10月27号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那个时候也是一个礼拜六的早上，天气的非常好，真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那时候去那个，那时候我那天我在受教，但是我那时候后来去采访的时候，他们回忆告诉我当时的情况。当天早上差不多是我们聚会的时间，大概是9:25左右的时间，在匹兹堡的一个紧急联络中心，就是那个 911 Center 打进来的电话，通常都不是紧急事件的，都是隔壁邻居的狗太吵啊，车子顶在我的人行道上面去啊，或是邻居的树叶落在我家的后院里面。他们听到这些时候，他们就觉得哎，又是这样子。直到9:54打一通电话进来，他说 active shooter 枪击案。他们跟我的描述，他们就像猎犬的耳朵竖起来一样。接线员就马上通报所有单位，他说各单位注意，昌吉案，松鼠山，生命之树，犹太会堂，全力支援。枪手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在犹太会堂夺取了11条无辜的生命。那我同事问我，他们会隔多久才会重新的聚会？因为我想说，想一想发生那么重大的枪击事件，他们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过来。错，他们在7天之后，在不同的会堂，他们举行他们同样的安息礼拜。他们在安息礼拜的时候，他们在传扬，他们在哀悼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念了犹太人在哀伤的时候，在悲哀痛苦当中，他们有一个词叫 Kadesh。 Kadesh 内容是我必显为大，显为圣，在多国人的眼前显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在他们最痛苦、最悲伤、最需要被安慰的时候，他们高举神的名，他说显为大，显为圣，在多国人的面前让所有人知道说我是耶和华。后来我在采访的另外一个场合碰到另外一位犹太的拉比，我就问他说你对这件惨案的看法是什么。他跟我说，就是因为我们有神的话语，以至于我们知道面对苦难逼迫对犹太人来说是难免的，而且当痛苦患难逼迫来到的时候，我们知道如何去面对，我们知道如何克服并且战胜它，因为我们有神的话语。神的律法，神的话语不只是对犹太人来说是极为宝贵的，就算是对全世界全人类来说都是宝贵的。因为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它告诉我们说，因为神的律法指引我们，给我们走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面，就是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它的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引领我们到基督的面前。今天我们从加拉太书看律法的功用，以及与律法与称义的关系。在我们还没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我们感谢你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把你的话语亲自的显现出来，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如何活出你话语的真谛。主，保守带领我们，让你的话语来祝福我们的每一个会众。主，让你的话语像云彩一般来遮盖这个会众。主，保护他们。主，也开他们的心，开他们的耳朵，让他们有耳可多的也应该听。主，继续的保守恩待主恩教基督教的教会，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话语当中成为一个蒙福的人。谢谢主，这样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在2000多年前，有两位重量级的神学家，他们同样是神所重用的仆人，他们约在安提亚见面。其中一位先到了，等啊等啊，等一等，肚子饿了，他就先跟一群跟他自己种族不同的族群，也是刚刚进基督教的基督徒先聚餐。后来他知道另外一位大佬要来了，他的同伙也即将要来到了，因为怕引起争议，又害怕面对他们，所以说他就现行退席了，只留下一群刚入教的基督徒傻傻的在那边吃，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后来知道这件事的第三位神学家，也是神所重用的仆人，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就毫不留情的在众人面前斥责了这位大佬，骂他所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连蛮有分量的巴拉巴也被骂说水火装甲。前面两位是彼得和雅各，后来出场的这位就是记载在这件事情也是写加拉太书的作者保罗。这件事情记载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我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保罗实在是不近人情，巴拉巴刚推荐他给彼得，让他们承认保罗的身份，在情在理，你也留一点情面给人家嘛。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说，真理是没有办法妥协的。在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感激保罗给我们的教导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彼得的贡献，因为彼得真的是一个非常真的人。但是在这个2000多年的一个非常偶然的聚餐背后，都有神的旨意在里面。这个看起来是非常偶然的聚餐，却带来了古今中外基督教历史中最重要的教条之一，对基督教的救恩的定义立下了不可动摇的根基。他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清楚地解释了救恩的定义，告诉我们救恩的条件以及救恩的内涵。这个教条就是因信称义。加拉太书在第二章16节这样说，保罗给我们教导，他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使我们因信基督而称义，不因行律法，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行律法称义。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对因信称义这个教条下了一个结论，他说这个教义是教会成败的关键。他说 It's the doctrine of a standing or falling church。 称义这个教义是以神的恩典为依据，以他的话语作为根基。先进世代的教会有多少人重视教义？我们重视的是什么？教会有多少人数？有多好的节目？有多华丽的教堂？每次提到教义，就被人家扣上是律法主义。 规规条条的大帽子。弟兄姐妹，教义不能让我们得救，唯独耶稣基督的救恩才可以。但是教义帮助我们对神的旨意、对他的作为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引导我们如何来应用神的话语。那律法是什么？生命记告诉我们说，律法在第六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例跟典章。神的话语就是神的律法的根基。那律法的功用是做什么？刚才我们领会其实已经提到，律法的功用简单来说就是在诗篇这样说，19:7-9，他这样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正直，全然公义。这个是律法的功用，其中一个给我们一个总结，也是给我们一个概括。但律法让人家认识我们的真神，我们知道说谁是第一个领受神律法的人。记载在创世纪3:15-17，耶和华神将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的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会死。假如说我站在你面前一句话都不讲的时候，我不讲话的时候，你听不出有一点点口音，你们在猜测这个人到底是香港来的，还是台湾来的，还是国内哪个地方来的。但是告诉你，我在香港出生，台湾长大，在美国住了最久，所以说口音都混杂在一起，所以说你们听不出来是应该的。耶和华神站在亚当面前一句话都不讲的时候，亚当不知道耶和华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直到耶和华神跟他吹气之后，他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就是因为耶和华跟他讲了第一句话之后，这个吩咐、这个诫命是所有人类知识学问的起源。因为人类知道对错、知道是非、知道可以不可以，全部根源于耶和华神所吩咐的第一句话。没有神吹一口气，没有有灵的活人，没有耶和华讲的第一句话，就不会出现有智慧的人类。想要了解神，只有从圣经当中找到答案。想要见神，只有打开你的圣经，你才会找得到他。所以现今多少有知识却没有智慧的人，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神耶和华的话语。非常的聪明，非常的能干，不用我说，D是一堆，匹兹堡也不少。我们问题出在我们许多人有非常深厚的知识，却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他有何种的属性。整本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神的要求、人的责任。律法另外一个功用，叫人治罪。在罗马书的第21-20节这样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身是叫人治罪。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有律法和先知为证， 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了。回应到我们今天的经文，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第22节，这里说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中国老祖宗很厉害，他告诉我们说福字是什么，福字的右手，福字的左手边是一个怎么样子的部首啊？神，神赐人家一口甜就是福啊。老祖宗造字的时候已经告诉我们说，福是上天所赐的，不是人努力得来的。你得到耶和华神所赐给你的一份产业，在天国里边有一席之地，你就是有福了。人越来越远离神，用尽人的办法来取代神所赐予的福气，取而代之的，他们说我要有人气，人气没有永恒的价值，唯有福气在今生和永生都长存不变的。但是基督徒常常有一个毛病，就是把自己当成是神，当成自己是上帝。这里告诉我们说，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面，基督徒常常把罪圈在人的里面。律法的总纲叫我们是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问问看大家一句问题，说我们不爱律法也不爱主，是不是？我们不爱神的话语也不爱人，是不是？我们恨恶罪也恨恶人，是不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爱人却恨他的罪。但是我们常常反过来说，把不懂律法的外邦人硬把律法加在他们身上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没有彰显神的爱。把他们的罪指出来的同时，你要附上挽回的爱，在指出他们的罪的公价的时候，你要献上福音的盼望。这个就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加拉太书接下来保罗继续告诉我们说，当这个因信得救的道理还没来到之前，我们真的是还是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正道要显明出来。保罗写加拉太书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让加拉太人相信因信称义是先于律法而有的，而后有的律法是为所应许的因信称义来做准备的，只等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把因信称义的真理显明出来，也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救恩不是 B 计划，不是因为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神说惨了，怎么办呢？儿子，帮忙一下，亚当夏娃吃了果子了。儿子非常的孝顺，说：“爸爸，那我来帮忙吧，那我先去凡间一下，看看我搞不搞得定吧。”圣灵说：“哎，我需要帮忙吗？哎，不用，你等我一下。”等我回来的时候你才下去。救恩是在创世以前，在神的创造当中已经预备好了。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三节说，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黑暗分开了。神在创世他的创造之中已经把救恩安放在其中，他不要让他所造的人在黑暗中摸索，他要让他们行在光明中。救恩是神创世当中的计划，不是搞砸之后所带出来的 B 计划。 而已经预知人类败坏还愿意创造他们，这个叫做无条件的爱。马槽让我们看到基督的生，十字架让我们看到基督的死，空坟墓让我们看到复活的基督，律法让我们看到一个完整的基督，基督的全部，完全的基督，完美的基督。因为只有主耶稣来成全了律法，他把它试得变得更完整。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这样教导门徒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了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要废去的，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解律法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家这样说，他在天国里边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解律法又教训人遵守的，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因为不只是犹太人没有办法守住旧约的律法典章和诫命，基督徒也没有办法遵行整本圣经给我们的使命的，唯独单单靠着耶稣基督，不然的话我们没有能力去爱，我们也没有能力去牺牲，我们也没有去顺服，我们也没有办法履行耶稣基督所赋予我们的使命。中女节必须要讲一个中女节的故事。在2000多年前的一个礼拜一，两只驴驱在耶路撒冷的城外吃草，一只非常的纳闷，就跟旁边另外一只驴驱说，今天跟昨天不太一样，都没有人理我了。另外一只驴驱就问他说，你想想看，昨天谁骑在你身上？他想一想说，耶稣基督。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不在他身上，所以他什么都不是了。你听懂这句话的意思吗？就是因为有耶稣基督，我们才算是一只有用的驴驹而已。耶稣基督不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是，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夸口什么，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信的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为众圣徒代求。我们相信的是一个事实啊，我们基督徒相信的是一个事实，而不是一套理论，而不是一套理念，而不是也不是一个理想，乃是一个事实，就是耶稣基督活在我们心里边，我们才有盼望。我们单单相信耶稣基督的生死和复活会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吗？我们不借着主耶稣基督的信实，我们不借着他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对他的信靠，我们顺服他的旨意，我们才能借着他的义活出有生命力的律法。就像保罗这样说的，他在3章21节上说，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叫人得胜的律法，义就诚然反乎律法了。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是律法与称义。神允许，下一次有机会来的时候，我一定会讲一个题目，就是称义与行为。你的生命必须要活出神所赐给你的律法。我跟弟兄姐妹讲说，生命就是一篇奖章。那律法最重要的，接下来说，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 律法引我们到基督里面。我们知道中国老祖宗福字的意思，希伯来文福字的意思就是走在直线上，走在对的，走在正确的方向，这都是福。旧约总共出现了45次，诗篇出现了26次。按照耶和华神的旨意走在正确的方向中，这个人就是有福的。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你们得救是本福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你走在正确方向当中，也是神的律法指引你走在正确方向上，所以说我们也是没什么可夸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来称义呢？但是人全然败坏到一个程度，连我们都没有办法做出讨神喜悦和神心意的决定。我们被欺骗到一个程度，连我们自己的心都被我们自己所做出来的行为欺骗了。我们知道到一个程度说，哎，我的罪债可以用我的行为，用我的功德买赎回来。我们永远没有办法透过我们的行为来换取这个救恩，而我们也永远不能偿还我们欠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边这个债。即使你称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救主，这份信心也是神所赐的，而这份信心是根源于主耶稣基督的信实。刚才我读到一段经文，在加拉太书2:16，他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中国人很厉害，重要的事情讲三遍，对不对？保罗也一样。保罗在这里讲什么？只有 King James 的翻译告诉我们说，头一个因信基督跟最后一个基督，只有 King James 的翻译是说 The faith of Jesus Christ， 因耶稣基督的信实，我们信，我们相信而称义。连这个因信称义这个信，也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信实上面，没有他的信实就不会有实际上面的救赎，没有基督的信实就不会有宝血的流出而洗净。张学友有一句歌叫做一千个让你伤心的理由，我不晓得有没有听过，那天莫名其妙就打开 YouTube 听到这个张学友一千个让你伤心的理由，不用一千个，一个理由就可以让你没有办法去宽恕，一个理由就可以恨你，恨人恨到一辈子。就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信实的，在马拉基书3:6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才不会灭亡。就算你有一千个让他不拣选你的充实理由，也不能改变他拣选你的决定。就算你有一千个让他不爱你的充实理由，也不能改变他爱你的心智。这个就是因信称义宝贵的地方，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乃是主耶稣基督的信实，因为他不改变，他说了算。不要以为，不要自以为义，要让神称你为义。称义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礼物，自义带来为罪辩护的理由，称义带来罪公价的转移。因信得救是我们得救的确，因信称义是我们得救的确据。在海德堡要你问答跟威斯敏特小问题解答，同样的， 他告诉我们说，因信称义都是神白白的恩典赐给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让基督的义遮盖着我的罪，使我们再次与神和好。我们一生走过来，你数算一下，全部都是神的恩典。我在改革中长老会念神学院，半工半读，总共念了11年，去年5月毕业的，完全都是神的恩典。尤其是在考试的时候，打开考卷，根据改革宗教义详述称义与成圣关系的比较，神的恩典。晕池里下的蛋，马丁路的孵的蛋，详述中世纪宗教改革的成功因素，神的恩典。所以我能够从神学院毕业，答案完全是你得到的学位，你的知识，你的财富，你在作答的时候，虽然你没有写上是神的恩典，但是难道背后的答案不是神的恩典吗？我们的存在已经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了。你我不存在，怎么接受神的拣选？你我有一息尚存，已经是神赐给我们极大丰富的恩典。其他的东西，包括我们的健康，包括我们的聪明才智，包括我们的婚姻，包括我们的学业，甚至在教会里面的侍奉，都是神额外加给我们的。但是我们是否有白白浪费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呢？我们是否会在我们剩下的年岁当中来报答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呢？因信称义的结果让我们得到基督里的自由。最后加拉太书保罗告诉我们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了。人的律法，人律法的功用是人犯罪后夺取你自由的代价。神律法的目的是人犯罪之后由耶稣基督补偿你要付出自由的代价。我们是否把律法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指南？我们有否因信称义成为我们喜乐的来源？律法叫人知罪，律法引人进入基督，叫人因信称义，律法把人基督带到他的救赎里面。弟兄姐妹，不要再被罪的辖制，不要再成为罪的奴仆，让我们在基督里一同享受因信称义所带来给我们的自由与喜乐。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拣选了我们这群不配的罪人，主，你在粪坑当中抬举我们，主，我们身上没有臭味，是因为基督的芬芳之气来掩盖了我们的臭味。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与蒙恩蒙召的恩相称的人。主，让我们活着是为了基督。主，让我们在每一天过的生活当中，主，我们向我们的罪来致死，向我们的基督的恩而活着。保守带领主恩基督教会的众弟兄姐妹，让他们每天来想到主耶稣你的恩典的同时，主也想到他们的责任。主，帮助他们把那些还没听到福音，在生活里面没有盼望的人，主，把福音带给他们，让他们成为你的儿女，让他们在生命当中，主，有盼望，有喜乐。 感谢赞美主，你亲自的保守你的仆人，你也亲自的保守众弟兄姐妹，让他们一同在你的恩典当中来成长，来走这条天路。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